OK， 我们就准备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取了人的样子。主啊，你在地上行很多的神迹，宣讲天国的福音。你在地上向人显明你自己。主啊，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若不在你这里，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们就没有永生，因为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当我们蒙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降服在你的面前，更专心，更要寻求在你面前，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求主亲自来看顾我们下面的这段的时间，因我们所能认识、所能领受、所能明白的并不多，但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作者所写的，也明白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所做的。我们感谢你，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是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如果按照作者的写作呢，路加是在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九章第五十节呢，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的事工。然后从九章第五十一节开始，就明显看到说他们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通常我们把那一段呢叫做旅行叙事。旅行叙事其实是路加写作的一个重心的所在。我们头脑里面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讲到福音书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一些的很耳熟能详的一些的故事，比如说浪子的比喻，比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一些的比喻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路加福音。而集中在路加福音的哪里呢？集中在路加福音的旅行叙事。也就是说，路加其实写作当中，旅行叙事是他重点要表达、重点要写作的一个地方。但在这个之前呢，他是先讲了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个事工，就是从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九章第五十节。但是我们今天不会 cover 那么多，我们今天只会讲到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六章第十六节这一段。在讲耶稣在会堂里面宣讲，然后也讲了他呼召门徒。从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呢，这是一个好像说一段的一个引言，或者一段的一个错要，就讲了耶稣接下来在加利利事工的一个错要。这一段当中呢，论到的一些的主题，就是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面所讲到的几个部分哦，就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的名声传遍四方，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呢，众人都称赞他。你发现这几个概念是接下来耶稣在加利利事工当中经常出现的，经常描写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也描写说耶稣的这个名声呢，就是越来越响，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然后也讲了耶稣经常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众人都称赞他。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错要。那我们回到说耶稣在加利利事工耶稣在加利利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行一些的神迹，也有一些的教导，他这个重点在哪里呢？着重在要突出他自己的这个身份，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权柄和能力。因为对于一个从在拿撒勒这个生长的这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他突然出来了说他是弥赛亚，你就想象一下说哦，平常我们都是在这个湾区生活的然后呢三十岁之前我们都认识，然后一起生活成长，突然某一天你站出来说我是弥赛亚，别人说有没有搞错啊，因为搞错啊，这个你知道说耶稣他在拿撒勒这个地方生长，然后有一天虽然他可能的生长的过程当中跟别人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他有一天突然出来传道了说我是弥赛亚，我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你怎么证明呢？所以呢，在加利利的这个事工当中啊，耶稣他要找他做一些的事情，他行一些的神迹，说一些的话，他的着重点在哪里呢？着重点就是要告诉别人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谁，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是加利利施工当中的一个着重的地方。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可以看到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宣讲，这个是第16节到第30节所讲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要看到说，路加其实是明显有意改动了马可的这个叙事的次序。其实路加在讲这一段跟马可跟马太都不一样。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耶稣一出来侍奉，他首先面对的，在路加的笔下，路加是这么写，耶稣一出来侍奉，就是他的家乡人不欢迎他。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呢，马可福音第六章才讲到耶稣不被他的家乡人所欢迎。你看我们路加福音已经讲到第四章了，讲了一大堆第四章，才到第四章。但是马可福音呢，如果同样的这个节奏和思路来看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第一章还没有出。也就是说我们路加福音四章所讲的内容，马可福音一章还没讲完。然后呢，马可福音第六章才讲耶稣不被他家乡拿撒勒人欢迎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路加其实是把耶稣不受欢迎放在很后面的。但是马太也是一样，马太到13章才讲到耶稣不被他家乡的人欢迎。但是路加就不一样，路加一出来他就告诉你耶稣的侍奉不被家乡的人欢迎。那我们就会想说，路加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要表达说你的侍奉不被家乡的人欢迎呢？那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其实路加这么写，他是要表达他的目的是表达说，犹太人耶稣用他自己跟他家乡的人来类比什么呢？来类比以色列跟救恩之间的这个关系。以色列人他们拒绝救恩，然后呢他家乡的人，耶稣家乡的人拒绝耶稣，所以他用这个做这个类比。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那路加福音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他福音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的，福音也是给那些边缘人士。那些的边缘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包括外邦人。以色列人拒绝救恩，救恩给以色列，以色列拒绝救恩，所以救恩就进入到了外邦。那使徒行传你就能够明显看出来这个节奏，也是路加的作品啊，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救恩从耶路撒冷进入到了外邦，在外邦的就说神的道兴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第16节的这一段呢，第16节在一开始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我们先要对会堂有一点了解，我们三谷也叫三谷基督徒会堂，那这里也讲到会堂，为什么耶稣会进入会堂呢？因为从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掳之后，他们被巴比伦掳掠，然后呢圣殿就被毁掉了，所以圣殿就没有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虽然没有圣殿，但是他们有这种宗教的这种的需求，他们需要敬拜。他们被掳在巴比伦，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所以呢他们就找一些的地方，所以的一些地方可能是一些人的家里面，也可能是一个公共的一些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举行敬拜。那样的地方呢，渐渐的它就成为了叫做会堂。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一直延续到了主后的第一世纪，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会堂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聚集的地方，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后来就把聚集的地方叫做会堂，所以这个是会堂的这个所在。然后呢，会堂他们聚集在会堂的聚会的形式是怎么样呢？聚集的形式跟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差很多，有人起来读圣经，然后也有人做祷告，也有人做分享。当耶稣进入会堂，他站起来，就有人把这个书卷递给他。那书卷递给他，通常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读哪一些的书呢？一个就是读摩西五经，一个呢就是读先知书。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先知书，那读先知书。然后呢，当有人把这个先知书递给耶稣的时候呢，你看到圣经他这样，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他不是说随便翻一下，哦，翻到这段就读这段，不是，他是找到一段，找到这哪一段呢？就是以赛亚所讲的这一段，在以赛亚书，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一段呢，是以赛亚预言在末后的那个日子，主的灵会来到，然后呢，末后会有一个救赎主来到，主的灵会在他的身上，他来要做什么工作呢？他来，圣经里面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呢，这个是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一些的一些会做的一些的事情，会发生的一些的状况，圣灵在他身上，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对于当耶稣读完了以赛亚书之后呢，然后呢，就对他们讲说，这个经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的。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个人，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事情对以色列而言，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历史以来一直盼望着说弥赛亚来，然后带领他们恢复大卫的王朝的这个所有的荣耀，推翻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然后恢复他们的这个帝国。所以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呢，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个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但是呢，他们有一些的困惑，困惑在哪里呢？耶稣，你跟我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了，现在你说你是弥赛亚，他们就不相信。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弥赛亚呢？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当中还加了一句说，他们就厌弃他。所以厌弃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你耶稣是一个先知啊，因为你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啊，你可以讲一些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的先知，我们可以接受你是一个先知。事实上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先知，你可以把耶稣，你可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先知，但是你说你不单是先知，还是弥赛亚，你把你自己当做弥赛亚，我们不这么看，我们认为你只是约瑟的儿子，我们就厌弃你啊。耶稣对于家乡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呢，耶稣就预言说、他们会对自己说，哎，你是医生，那你医治自己吧。你在加百农，你说你在外邦闲的那些的事情，你也行在你家乡，向我们证明你是弥赛亚。群众对耶稣讲这些的话，就表示说群众其实不相信。拿撒勒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他有这个权柄和能力。当耶稣面对他们的不信的时候呢，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就讲了两个类比。一个类比呢，你看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呢，二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以利亚这个先知。他为什么把以利亚这个先知提出来，或者说他为什么特别要讲北国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呢？因为北国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呢，跟耶稣现在所面临这个情形有一点像，就是北国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北国人拜偶像，然后呢也逼迫先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呢，耶稣就用这个背景来责备以色列。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他们逼迫先知，他们不爱耶和华，爱巴利，也不敬重先知，甚至杀害先知。然后呢，以利亚就向亚哈说：“天不降雨，我如果不祷告，天不会降雨。”然后以利亚就逃走，逃到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那里。这个事实上是南海弟兄之前讲到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啊，那个以利亚的一个故事。然后耶稣的意思是说，曾经神怎样审判以色列，现在神也照样要审判悖逆的拿撒勒，就是不相信的这个拿撒勒人。所以以利亚他就奉差往外邦人那里去。耶稣也往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他家乡的人不信。除了以利亚之外呢，他还把以利沙提出来。以利沙他去外邦行神迹，为什么他去外邦行神迹呢？因为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 叙利亚国当时的一个人叫乃曼，乃曼是叙利亚国的一个将军，而乃曼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敌人，也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是叙利亚，叙利亚的将军是乃曼，而上帝竟然差遣以利亚去，哎，就对不起，上帝竟然差遣以利沙去医治了谁呢？差遣以利沙去医治了乃曼这个将军。哇，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说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不信，以色列人杀害逼迫先知，所以上帝要审判以色列，而审判以色列的方式就是医治乃曼的所在的这个叙利亚，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家，让叙利亚这个国家来去惩罚以色列，来去审判以色列。所以救恩转向了外邦，外邦被兴起来惩罚，来审判以色列。所以耶稣就用以利亚跟以利沙来表达拿撒勒人的这个不信，对耶稣的这个拒绝，跟当时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是一样的。啊，这个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来到，他们一直很盼望弥赛亚来到，他盼望弥赛亚来到来做什么呢？是来拯救他们。但是没有想到耶稣的观点却是弥赛亚来到是要审判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本来他们盼望的是一个好消息啊，以色列要复兴了啊，我们弥赛亚来了，现在弥赛亚来了，我们竟然要受审判。为什么受审判？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罪。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理想上我们一直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没有战争，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没有哀嚎，没有眼泪，我们一直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带来的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好消息吗？的确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别忘了耶稣基督再来同时他也是要审判的，所以这两者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好消息，对，但是他再来也是要分辨谁是忠心的，谁是不忠心的，谁有如果用暗财受托的那个比喻来看呢，谁有忠心于神的托付，谁浪费了神所给他的恩典，这个是神要清算的啊，或者说也是神要审判的。那么神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审判的消息呢？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预备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过去的周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查到关于死亡和永生的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给我们已经让我们得着了永生。那一个永生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得到永生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认知，它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怎样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理念，我们看待一些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管那一些，我们只顾活我们自己，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价值，那么可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一个好消息，或者说我们不太想他再来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引用以赛亚指向自己，然后呢论到自己的这个侍奉是会出现会是什么样呢？就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接下来所发生的两个事情呢，就彰显出耶稣让被掳的得释放，让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赶出一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在耶稣赶鬼之前呢，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那众人对他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在第23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在耶稣赶出这个污鬼之前，众人对他的认识说，这个人他的话里有权柄。然后到36节，就记载说，他用这个权柄赶出，他用这个权柄吩咐污鬼出去，这个污鬼就出去了。那我们会想说，什么是权柄？他的话里有权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话里有权柄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毋庸置疑，这一定是在讲耶稣的讲话，耶稣的教训是跟其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他的话里有权柄。什么是权柄呢？就是一种不容置疑、不容商量的权利，在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同时产生出来，这个就叫做权柄。在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呢，一种不容置疑、不容商量的这种的权利、这种的能力产生出来了，那这个就叫做权柄。耶稣就是透过这种权柄来显示他真实的身份。当耶稣用这个权柄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36节他说，36节说，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众人的反应是第一个惊讶，非常的惊讶啊。第二个说，这个是什么道理？虽然耶稣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小有名声，但是呢，当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行为啊，还是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虽然大家已经知道他是先知的，但是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拉比，有很多教导的这个老师，教导很多的道理。但是耶稣这个拉比与其他的拉比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教导的不单单只是一个道理，他教导他显示出来的是一个权柄。因为他用口对污鬼说，让污鬼出来，污鬼就出来了。哇，这个事情他们没有见过，这个事情是其他的拉比做不到的。所以呢，他说，你讲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没有听过啊，我们没有见过。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历史里面，没有谁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没有的。所以耶稣用这一个事情来显明他的身份是跟其他的拉比不一样的，他教导的道理跟其他的拉比的教导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话里面有权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耶稣用什么方式医治彼得的岳母呢？耶稣用什么方式？圣经怎么说呢？第三十九节说，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就退了。 OK， 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斥责。那回过头来看35节，耶稣责备他说，就是责备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里的责备跟39节这里的斥责本身是一个词语，而且这个词语在41节的时候也出现了，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所以耶稣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把鬼赶出去呢？耶稣斥责鬼，耶稣吩咐他就出去了。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彼得岳母的这个热退去呢？用斥责那病，那病就退去了。哎，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医治病的方式很特别，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医生是这么治病的，没有医生是这么治病的。我们会不会一个感冒的人去找医生，医生说感冒退去吧？啊，一个癌症的病人去找医生，这医生会不会跟他讲说，癌症我斥责你离开他？不会这么干的，没有医生是这么干的。而且你看到说，第40节的时候，他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他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这说明什么问题？是说明各种疑难杂症、各种的病到耶稣那里，耶稣都治，他是包治百病。这种的方式，这种耶稣治病的这种的方式啊， 它不是这个世界有的，世界的医生做不到，不可能有这种的方式。耶稣治病的方式是用什么呢？是用权柄，他的话语当中的这个权柄，而他的这个权柄呢，超过了整个的世界。他用这种的权柄来彰显他的主权，他用这种的权柄来彰显出他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疾病主宰者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可以让疾病从这个人身上退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第四十一节讲到说，又有另外的一些的鬼来搅扰，来扰乱的时候呢，耶稣也还是用斥责的方式赶出鬼，用的也是斥责这个字。疾病和被鬼附的人，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你可以说是用被掳也好，用被压制也好，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是被鬼压制，被鬼掳掠，一个被热病，被疾病所捆，一个被疾病一个有疾病的人，他也是被这个疾病所捆锁，所压制的。而耶稣对于被压制，被掳的这些人啊，我们讲的被掳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因为被掳不一定就是真的是一个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也指向说一个人被某个东西所捆锁。当一个人被某个东西所捆锁，耶稣就斥责这一些，使这些人从捆锁、从压制当中得到释放，得着自由。其实路加他记载这两个事情是要告诉当时第一世纪的这些的读者，耶稣在你的眼中是谁？是一个约瑟的儿子吗？还是一个智慧的拉比呢？路加要指出的是，耶稣他是神的圣者，是一个带有权柄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这个是路加要表明出来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反思跟应用，就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里他医病，他赶鬼，各种的病他都可以医，各种的难处他都可以 handle， 但这个是耶稣来的主要的目的吗？耶稣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医病，就是为了赶鬼吗？耶稣来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医病和赶鬼，他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代表人无瑕疵的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然后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而耶稣之所以医病和赶鬼呢，他现在之所以做医病和赶鬼的这个事情，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他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他也对于我们信耶稣的这个目的会有一些的反省。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什么叫不能够本末倒置呢？就是我们不要我们信耶稣来教会，不要为了要追求耶稣带给我们的医治，带给我们的好处，带给我们某一个方面的利益，而忘记了这一些，而忘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是耶稣他是谁，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因为的确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冲着某一个问题，冲着某一个难处，冲着某一个好处来的。那我不否认这一些，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讲一句话叫做神的救法不同，但是神的救恩只有一个。什么叫做救法不同，救恩只有一个呢？就是神拯救人的方法不尽相同。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可能是因为身体的软弱的疾病来到教会，好像我的家庭信耶稣就是这样，因为家人生病来到教会，耶稣基督医治了。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可能是他的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他来到教会耶稣来摆平了他这个事情。有些人来到教会，可能是也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什么问题，他可能就是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发现哦，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神的拯救一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还是去追求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某一些方面的好处，某一些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就本末倒置。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些的恩典，让我们的某一些的难处得以解决，而这一些只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些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他是谁，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自大的医生，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病，他是一个智慧的本体，他可以解决我们某一些的难处。但真正的目的不是这个，真正的目的他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要解决我们罪的这个问题，然后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来到教会我们应该追求永生。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被提醒，被提醒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这个世界，我们是眼睛看永生，看永恒。我们永恒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是在天上。如果我们说永恒的家是在天上，其实呢，你在这个世界你租房子跟买房子就不是非常的重要，你住一个大的 house 跟你租一个房子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方向是在哪里。你在中国生活，在美国生活重要吗？感觉很重要啊，因为如果中国生活很好，我们就不来美国嘛。其实你某种意义上来看，你无论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做基督徒，在美国做基督徒，只要你的方向是向永恒的，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事情抓住，我们只看到今生的我一定要拥有什么东西，我要抓住什么东西，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本末倒置了。原来信仰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那些永生永恒的奖赏和福分，我们都不看重，我们都不看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他讲他自己身份的时候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我觉得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跟被提醒。然后来看第四个第三个就是耶稣呼召门徒，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当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呼召门徒，呼召门徒让门徒认识他是谁，也让门徒跟随他。耶稣在湖边呼召这个渔夫彼得，那这个湖呢叫格利撒勒湖。格利撒勒湖的这个位置其实并不算偏僻，然后这个湖里面呢也盛产鱼，这个鱼呢被送到耶路撒冷，然后也被送到罗马的这个各个地方。彼得他是一个有自己船的一个人，因为第三节他说有一只船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所以彼得他是一个有自己船的一个人。那你就想说，彼得大概率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大概率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他甚至于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渔业公司的合伙人，可能他有一个自己的渔业公司，他自己去打鱼，还有自己的网，然后呢把鱼打了，然后呢送到耶路撒冷，他可能有一个自己小小的一个公司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应该不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人。耶稣就使用彼得的渔船对众人讲道，然后彼得跟耶稣就同在一个船上。路加没有讲说他们到底耶稣到底讲了什么路加没有讲。只是说耶稣讲完了之后呢，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好，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说，耶稣让彼得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可是彼得说我们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晚上打鱼，然后呢早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鱼送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然后卖嘛。彼得说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东西。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跟他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个水深之处彼得在昨天晚上打鱼的时候有没有去到那里去？有吗？应该是有的，对不对？因为论专业的话，彼得是这个行家，这个是他的一个专业啊。但是当耶稣跟他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说哎呀，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晚上了，我们都没有打着。彼得是有疑惑的。但是呢 耶稣他讲话是有权柄的，他有一种权柄，所以彼得就按照他的话，圣经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依从他的话，彼得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如果你打鱼打了两船，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然后耶稣跟你讲啊，你打鱼，然后打了一网，就打了两船的鱼，你的反应是什么？彼得的反应很奇怪，彼得的反应他说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想说，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呢，你会发出怎样的这个反应呢？彼得的第一反应是，主啊你看哈，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就说主啊离开我。你发现这两者还是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前面是夫子，一个老师，一个做教导的一个拉比，一个老师教导一些的道理，但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就说主啊离开我，我就是一个罪人。当彼得称呼主啊的时候呢，我记得在前两课的时候我有讲过，耶稣基督的名称是主耶稣基督，那个主表示什么呢？通常提到这个主的时候呢，就讲到是那个旧约的那个神，主耶和华说，所以呢就讲到旧约里面的那个神。那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彼得的意思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耶稣这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圣者，是神自己。因为除了神自己以外，除了神的作为以外，谁能够让我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网，我整整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我都没有打着几条鱼，但是他竟然让我打一网就打了两船的鱼。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说主啊。但是又有一个矛盾在哪里呢？就是旧约里面的人看见了神，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糟糕，这下没命了。以赛亚也是这样的嘛，以赛亚碰到使者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嘛，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而这个情形呢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彼得的这个反应，因为彼得认识到这个人是主是神。耶稣跟他讲说不要怕，我要叫你得人了，我要叫你得人。那耶稣跟他讲说不要怕，虽然彼得其实心里面我想也有一点矛盾，矛盾在哪里？就一方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洁，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主是一个圣洁的主，是一个神的圣者。这个一方面他希望说感觉到自己的危险，让主离开，然后一方面呢他又感觉到说这个主呢，我遇见了他，然后呢又好像说有一点预知预惧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所以当耶稣说不要怕，我要叫你得人的时候呢，我相信带给彼得的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平静和安稳。然后耶稣跟他讲我要叫你得人，彼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为什么彼得他可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呢？他可以撇下他的那个渔业公司，他撇下他所有的收入，所有的东西就跟从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说跟从耶稣的价值是远超过一切的。他认识到他跟从的这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神的圣者，而我彼得，我能够跟随耶稣，我能够跟从这位神，跟从神的圣者，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大的荣耀，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跟这位主，这位神相比，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跟他相比。所以不是彼得做出了怎样的牺牲，而是彼得的荣幸，而是彼得的一个荣幸，他荣幸能够可以去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就想到哪一个神学家他在讲到是说一个人被主呼召成为了这个传道人，他就说不要再讲我们做出了多大的一个牺牲， 啊，我为主放弃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他说不要再讲我们是为主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多大的舍己。他说我们能够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做主的仆人，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荣耀，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抬举。他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反思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因为当我预备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生活在湾区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挺有挑战性的。我们很看重我们的这个收入，因为如果我们的收入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的房贷，我们整个家庭的支出，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我们生活的品质，全部都会受到打了折扣。所以我们非常看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收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活在这种的压力，甚至活在这种的忧虑当中啊。如果我没有工作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是否我们可以尝试着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当中来，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我们所跟从的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如果神可以养活天空的麻雀跟飞鸟，那我们如何看待他是否会养活我们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那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呢？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忧虑的时候呢，常常需要回到我们的信仰，回到我们的身份当中来思考这些的问题。好，我想这个如果把它展开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一些的空间，很多思想的空间。常常如果是我们活在一种的压力跟忧虑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回到福音，回到这个信仰里面来看待，在信仰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也来看到第四个方面，就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第12节到26节当中讲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的这个麻风病人。大麻风，我想弟兄姐妹在讲道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知道说，按照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呢，一个患大麻风的人呢，他是需要与社会主流的群体分开的，因为麻风会传染的麻风是被视为不洁净的所以他需要与这个人群来分开，甚至于他见到有一些的人的时候呢，他都要大声的叫这个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避免有一些人跟他接触从而感染这个不洁净。那这个人呢，他就向耶稣发出了这个洁净的呼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么耶稣当这个人发出这个洁净的这个呼求的时候呢，耶稣怎么使这个人洁净啊？如果我们按照前面的思维的话，我说按照前面的思维，耶稣完全可以讲说你洁净了吧，因为他的话语当中有权柄，他完全可以讲一句他就洁净了。但是耶稣这里还有了另外一个动作，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伸手摸他。第13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用了之前的一个继续用他的话语权柄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耶稣又用了一个动作叫做摸他，而摸他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洁净的东西如果碰到不洁净的东西，是洁净的东西变作不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东西会变得洁净的？洁净的就会变得不洁净的。事实上这个就是麻风病人他不可以生活在人群里面的这个原因，他远远的就要叫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因为一个洁净的人碰到一个不洁净的人呢，会变成不洁净。但是耶稣他碰到一个麻风病人，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么他应该是洁净的，他应该是自己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他应该是不洁净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很有意思的地方是麻风病得洁净的啊。麻风病为什么麻风病为什么得洁净？我这里先插一下，就是麻风病 我是看来的资料，我不知道。他说麻风病的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患麻风的那个部位呢，他的神经是受到的影响，是没有知觉的，是没有知觉。我记得在杨飞利的《恩典多奇异》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一个麻风病人，然后呢他是没有知觉的，就是比如说杨飞利那本书当中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人拿一个钥匙去开门，然后钥匙断在了这个门里面，然后呢普通的人呢就是把它捏出来，然后呢捏不出来，因为太小了捏不出来，然后呢而且你手指头往里面这个摁的时候呢手会痛。他说麻风病人呢，是杨飞利那本书当中讲，他说那个麻风病人呢就用手指头去捏个钥匙的时候，他就使劲的往里面摁，摁的手都出血了，他还是往里面摁，要把那个断的钥匙捏出来。那个人就很诧异说，你的手不痛吗？麻风病人患病的那个部位呢，他是没有知觉的。所以当耶稣摸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洁净。为什么知道自己洁净？因为摸他就有感觉了，摸他的时候就有感觉的。所以耶稣让这个大麻风摸他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得洁净了。那路加记载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路加把耶稣医治麻风病的这个事情在这里记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这么做的，没有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去触摸一个麻风病人而自己不受感染，还让麻风病这个不洁净的人本身得洁净的。因为只有圣洁的本体，只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圣者，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做这个事情来显明他自己那个独特的身份是跟别的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耶稣赦罪这是在接下来第五章第十七节这段讲的。法利赛人你看第十七节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记载，就是五章第十七节，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从加利利来，从犹太来，从耶路撒冷来，你可以说哇，这个事情挺轰动的。这个从各个地方的人，而且来的人呢还不是普通的人，是法利赛人和教法师，这些人呢都是在宗教界很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人都来了，表明说这个场合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而且是一个有一点点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摊子，有人带着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当然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说他的朋友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并且呢因为人多他挤不进去，所以呢他们就上了房顶，把房顶拆掉了，然后把这个摊子放在了这个中间。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第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们是指谁？摊子跟他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因为摊子或者说和他朋友们的这个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觉得他给我们有一些些的想法，就是因为朋友的信心而赦免了摊子的罪，因为他朋友的信心，摊子得以起来行走。他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也是期望说因为我们的信心，某一个肢体得着了属灵的福分，我们也自己也期望说，因为某一个人他们的信心，而我们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至少我觉得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联想他在鼓励我们，如果你想某一个人得到属灵的福分跟益处，那么你就可以为他祝福，你就可以为他祷告，那
你在上帝的面前的信心跟祷告会发生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当然这不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当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说你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法利赛人说的错没错呢？一点都没错。谁能够赦罪呢？谁能够讲这个话呢？做一个传道人，你可以探访，你可以关怀，你甚至于可以给人家抹油做祷告，但是你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啊。你能不能说，你能不能对于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赦了？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种的做法。但是耶稣就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法利赛人说你说健忘的话，你是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呢？法利赛人也知道，他们是他们对这些教法师也知道，他们可以教导律法啊，他们可以关怀，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赦免人的罪只是神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圣经就说啊，耶稣知道他们这个议论，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赦免人的罪和叫人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弟兄姐妹，哪一个容易？赦免罪容易，还是叫人起来行走容易？两个都不容易。但是如果从空口说白话的这个角度哈，赦免罪容易，因为到底罪有没有赦免，你怎么知道？他显示不出来的嘛。空口说白话，赦免罪容易啊，叫人起来行走难。一个摊子，你叫他起来行走，哇，这个事情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耶稣跟他们讲说，但要叫你们圣经是这么说，24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在这个当时的环境里面而言呢，是让摊子起来行走不容易，这个事情是难的。那耶稣的意思是，我就先做一个难的给你看，让这个人起来行走，告诉当时的这群的法利赛人跟教法师说，如果这个难的事情我都可以做，那么赦免罪的那个事情我也可以做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逻辑哈，当时的一个逻辑。耶稣的用意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教师可以教导律法啊，他也不只是一个先知可以奉神的名赶鬼医病啊，这一些他是代表神自己，他能够赦免人的罪，他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他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其实也可以跳出这段经文，从神学这个角度来看医治跟赦罪啊，哪一个容易呢？从神学，从我们今天的神学这个角度来看，医治跟赦罪哪一个容易呢？其实是赦罪更困难。为什么说赦罪更困难呢？因为医治其实只要耶稣的权柄就可以，耶稣用他的权柄医治人，那个人就得到医治。但是如果耶稣要赦免人的罪，他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如果不上十字架，人的罪怎么能够解决呢？所以赦罪这个事情是更难的，因为需要流血舍命，成为赎罪祭才能够赎罪。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继续往下面看，其实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后面还有讲的，就是说呼召税吏的这个事情啊，呼召税吏这个事情，税吏呢是罗马帝国他攻下了很，他用他的军事力量攻下了很多的城市，他为了要统治这一些的城市，不让他们造反如果一个城市要造反，最快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立即派兵过去镇压。那如果要立即派兵过去镇压呢，道路那个路就很关键。所以罗马呢，为了要统治他们，为了要巩固他们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这个力量啊，巩固他们的版图，所以他们就修了很多的马路。可是修马路要钱呢，那这个钱怎么回来呢？高速收费啊，高速收费啊！我在美国，我觉得 让我很受，让我很高兴的一个事情，就是开高速不用交钱啊，在中国一公里五毛钱，你跑你到哪里你也跑不了哈啊。罗马呢，他们就修了很多的马路，然后呢，修了马路之后呢，然后就要收税，就要征税，所以呢，他们在马路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税官，好像说拦路虎一样啊，你要从这个马路上过，此路是我开的啊，你要留下买路钱。特别是那些经商的人，他们需要经过这一些的关卡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些税吏，然后就要跟他们收税啊，跟他们收税。但是你知道说，在罗马的军事的版图当中啊，它的军事版图是很大的，所以当时的人讲的话呢，有讲亚兰语的，有讲希腊语的，有讲希伯来语的，可能还有讲一些其他的语言的。所以税吏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税吏其实是一个很高，拥有这个很高的这种教育水准的人，然后水平要比普通人高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才能够去做税吏。因为碰到讲亚兰文的，他需要讲亚兰文；碰到讲希腊文的，他可以讲希腊文。所以税吏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人呢、耶稣走在路上，前面呢就是税吏马太啊，就坐在这个税官上面。这个立位，这个就坐在这个税官上面。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了、门徒都跟着他，然后门徒可能心里是不是也在犯嘀咕说，啊，我们过这个税关，我们要交税啊，那我们到底要交税还是不要交税呢？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当耶稣走到这个税官，走到这个立位面前的时候呢，就跟他讲说：“你跟从我来。”这个立位呢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一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奇。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都要经过美国的海关。你能想象说，一个人过美国海关的时候，跟那个海关的官员讲说：“来跟从我。”那个人就屁颠屁颠的跟着他了。你能想象这个事情吗？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了这里。这个立位就跟从了耶稣。至于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魅力，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权柄，等等等等，这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这段经文本身的重点不在这里，本身的重点其实在这个后面。耶稣跟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关于这个有病的人用不着悔改这个事情，重点是在这里。当这个税吏跟从了耶稣之后，他抛下了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之后呢，税吏为了这个税吏啊，为了要庆贺自己身份的转变，或者说他能够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不管是怎么样，他为了庆贺这个事情呢，就邀请了很多的税吏一起来庆祝这个事情。法利赛人看见了耶稣，你混在这群的税吏的当中，你有没有搞错掉？这群的税吏是替罗马人卖力，跟我们人作对的，你竟然跟他们为伍，你的政治立场到底鲜不鲜明？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所以这群的法利赛人就问说，你为什么和税吏并且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病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法利赛人的意思是说，我们分别为圣，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你耶稣竟然和他们混在一起啊！耶稣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所有的都是病人，而我呢，我是医生，我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我来是要招你们所有的人悔改，不是招一人悔改的，是招所有的罪人悔改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法利赛人不服气，因为第32节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啊，他来的是招罪人悔改。那法利赛人就不服气，不服气什么呢？你说你来招罪人悔改，然后呢，你跟这群人一起吃喝，可是在你之前有一个人，他来的时候呢，也是招罪人悔改的，人家是禁食做祷告的，你呢，你跟着这群人一起吃喝，其实他是在讲谁的问题呢？就是在讲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也是遭罪人悔改的，但是施洗约翰呢也是禁食的，这法利赛人就不服气，说凭什么都是做一样的工作，你在那边吃香的喝辣的，我呢我在这里要禁食做祷告，大家一样做传道人，为什么你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我成天要做禁食祷告？嘿，他心里不平衡呐、啊，法利赛人心里不平衡，所以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这个反驳呢，那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新郎与陪伴之人的这个比喻。新郎与陪伴人的这个比喻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说他自己是新郎，所有的人都是陪伴的人。按照以色列的这个结婚的这个风俗哈，新郎没有来是不能够开席的，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在那里做等候的工作，在那里等候，那你也可以说在那里进食，但是新郎现在来了，你就不能够再你说我们还是要等候，我们还是要进食，就不能够，新郎来了的时候呢，所有的人一起欢庆，你开席吃喝啊，一起欢庆，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意思，他把他自己比喻成新郎，所以耶稣用比喻来指出他们的问题。后面耶稣就讲了啊，耶稣回应了他们之后呢，就又第三十六节说又设了一个比喻，然后三十六节往下面其实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新旧衣服的问题，一个是新旧皮带的问题。那新的一块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那旧的衣服就会被拉坏掉。如果是说新的衣服补了一块旧的布呢，旧的布也会拉坏掉，用不了多久就拉坏掉，新的酒只能够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旧的酒只能够装在旧的皮带里面，所以他着重讲了这个新旧的这个问题。那耶稣你用新旧的问题讲什么呢？耶稣用一个新旧的问题讲说新的跟旧的不能够共存，指的是法利赛人固守传统，不接受新的这个弥赛亚，不接受好像说挑战了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新的这个弥赛亚的观点，所以这个是新旧的这个问题。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弥赛亚是这样的贫穷，不是我们所盼望的能够来带领我们复兴大卫的王朝推翻罗马统治的，他们的传统里面弥赛亚不是这样的，但耶稣跟他讲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他们不接受，他们固守一些的传统，包括后面讲的安息日的问题也是这样，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讲的，他们要固守他们的这个传统。然后这个传统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点点的反思，就是对于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去继承传承一些的传统，但是当我们去继承和传承一些的传统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要对这个传统其实有一些的反思，就是这个传统为什么会这样，它背后的理念，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被动的继承，我们不只是被动的守着这些的传统，而是要明白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去守着这些的传统，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往前推二三十年的时候呢，小敏的诗歌，大家传唱的人特别多，会不会？会。今天小敏的诗歌传唱的人还多吗？不太多。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有很多的原因。那如果你不去反思的话呢，不行，我就是要唱小敏的诗歌，那你就发现好像有一些的东西变得固守的传统，我们就守着一些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是说守着一些的传统是错的，事实上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古旧的福音，是一个旧的福音，从马丁路德改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守着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在推动一个所谓的宗教改革，没有。从1517年马丁路德推动这个发起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没有在推动这个宗教改革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持守的那个是个古旧的福音，是一个古旧的从宗教改革的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一直传承的。
但有一些的东西可能我们就要去思想说，我们传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传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些的传统是不是在那个时代是那样，在这个时代还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梁嘉玲院长他在讲这个福音跟方式的问题，他说古旧的福音创新的方式，比如说在以前我们讲一个人的降卑的时候，一个人谦虚的时候呢，讲孔融让梨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讲谦卑，我们还要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吗？难道今天就没有一个谦卑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来讲，我们就一定还要讲那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所以古旧的福音一定是古旧的福音，但是方式方法上面是可以创新的。那这个就让我们去反思有一些的传统，最重要的是传统背后为什么是这样的，它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分享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所做过的这一些的事情。你透过行神迹，你透过医病，透过赶鬼，透过做一些跟当时的人不一样的事情，来显明你的身份是弥赛亚，是救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都行过又大又奇妙的事，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你是大能的，你是神。但是主啊，你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更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而死，你为我们的罪而死，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是要向着永生，向着永恒而在地上生活。主啊，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总是可以抬起头来仰望神，总是可以抬起头来向往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些的学习和反思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成长，我们有更多的改变，让我们学像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